六章八节讲起，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好，这一幕蒙召的是很重要。我们说第一个，当人死的时候，当世上的君王邦国兴衰的时候，当人看起来是头条新闻的时候，我们固然应当有该做的表示和感情的流露，但是我们更是要在坚定相信神作者为王掌管万有的这个基本信仰中做每一件事，使我们不会随着这个世界的起伏而起伏，而是随着神不断的得胜，而且能够安慰鼓励这世上属他的儿女，我们更多看到神的荣耀。当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我们越是在凡事上或者一些特别的事上看到神的荣耀和伟大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应该赞美感谢神，我们也应该更体会到自己的不配、不足和整个世界的堕落。哎呀，我们何等有福能够认识这位神，我们又何等有祸，因为我们是这么的卑微，这么的罪恶。然后第一点，我们要看到神都在掌管，这让我们很感恩。第二点，我们在看到神掌管的时候，看到自己的败坏，我们就觉得很恐怖。第三个，我们有盼望的是被上帝来洁净啊！只要看到自己有罪，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已经洁净的人，因为承认自己的不配，神就是我们配。第四个，我们又要看到神的洁净，当然是借着神的恩典、神耶稣的宝血、圣灵的工作、神的话，但是也是在生活中给我们很严厉的对付。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好，在这第六章里面，我们已经看到这几个重点。神掌权，那么人的不配该灭亡，那么神的洁净，神借着艰难的事来洁净我们。然后我们就看到，当人被洁净，当人看到自己的，当人看到神的伟大的时候，这就可以被神差遣了。你没有看到神那么伟大，你去做什么工作呢？我们除了传扬神伟大，神是独一的真神，我们还传扬什么？我们不是在传人间的学问，我们不是在传人间的盼望，我们不再传人的伟大，这些都没有什么要传的价值。我们要传的是神，因为只有在传扬神、独一神的时候，其他一切受造物才有它当得的位分和价值。好，你要去传扬神，你要看到神的伟大，你要看到自己的污秽，你要被神来洁净，你要被神用很厉害的十字架来洁净。好，这样神就可以差遣我们了。好，这里我们也看到，我认为又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经文哈，是我可以差遣谁，然后又说谁肯为我们去啊。一般不喜欢在解经的时候讲神学的人都说，这就是一种复述啦，表达神的威严哈。我对这个大持怀疑，我觉得神不太会用一些比较复杂的文法来让我们困惑，我们就很简单的可以从字面，除非神有什么其他的方式特别提醒我们不可以这样看的话，否则我觉得我们就从字面来看，神又是我又是我们，就位来讲是三，就体来讲是一哈。哎呀，这个伟大的神，这一位掌管万有的神，在人生人死的时候都在掌管，而且使人洁净的神，居然有困难呐！哼，他好像手下无兵可替他做事，好像无将可替他做事，好像没有人呐！啊，当然，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人，的确好像是没有人。在历世历代，一方面神所选召、所呼召的人，真是多如过江之鲫，因为神要让大批的人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他的精兵。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不是神工作的话，真的，而且就算在神工作的时候，常常神也就是只能用那一个人，滔滔者众里面只有一个可以成为中流砥柱，千千万万中只有一个摩西，只有一个约书亚，只有一个以利沙，只有一个以利亚，只有一个耶稣，只有一个保罗。当然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其他的同工啊，但是有的时候神也让我们很艰难的，好像只有一个人可以一起了，一 一个人在那里独木啊，当然我们不是独木来撑大厦，是神撑我们。嗯，好，不管是多是少，愿我们认识神荣耀的，看到自己罪恶的，又愿意被主洁净的，哎呀，神就可以差遣你，神，你就可以做一个好像上帝都不能做的工作。各位，上帝当然没有不能做的工作，可是神在等候一个人的时候，要差遣一个人的时候，他要等好久。你看他等摩西出来等了多久，你看他等他当等耶稣，当时都在他永恒的计划里，但从人来看真的要等好久。你看就算耶稣哦，他呼召了12个门徒，可是真正教会要被建立起来，固然彼得是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那个神学基础是保罗。就是神是使用各种小人物来成就他的身体，那身体上各个肢体都有，各种功能都不一样，但从另外一方面，神又是那种要那种赤纯纯真赤诚的为主摆上的，那这种人一定是眼中只有神，连王的生死他都不放在心里，就是神，我看到耶和华坐在宝座上，我看到他的荣耀，我看到自己的罪恶，我愿意被主洁净，我愿意被主使用。哦，这种一方面有极大看到认识神的权柄，绝对是要看到神绝对的权柄，等一下我们还要更讲，在这一章里面讲到神绝对的权柄，也看到自己的不配，又看到自己能够愿意。哦，就在神极伟大当中，我们这个绝对不配的人居然好像解决了神的问题啊，可以被差遣了。第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好了，要给工作了、哦、很多人很多神学生都用这节经文来说这是他们蒙召的经文，那我也为此非常感恩。不过我们能不能想一想，如果你的蒙召经文，你的蒙召是神的话，哎呀，我神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可以差遣谁呢，你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有没有前面先看到我们说的以赛亚看到神的荣耀和自己的不配和被洁净，有没有看到十字架是你多么的不配，使你又多么的能够配，有没有？你又有没有看到上帝要给你的工作是多么出人意外的？好，我不是说我们自神不可能把他的意向放在我们从小就有的理想里啊。我也看过有些宣教士的传记，或有些属灵伟人从小他好像就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而后来发展也真的就是这样。小德兰哈，李修的德兰，法国德兰，20世纪初的这位德兰，他好像从小就知道他跟上帝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要为神，做很奇妙的事，就是最卑微的显出神的荣耀来。那我觉得他一生也是这样。那很多人好像也觉得，也好像很小就知道神要他做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事实上，我想每一个人，不管是多么属灵的人，神总是也叫你吃惊的。因为他的意念非同我们意念，他的道路非同我们道路。我不敢说吃惊，最少如果说十字架，那就是对人的一个否定，一个 deny yourself。你即使在侍奉上帝的事上，也不要照自己的理想，不要照自己的打算，要相信上帝，要依靠上帝。神要差遣人去做事。好，神差遣摩西去救以色列脱离水火啊，带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啊。神差遣摩西，神差遣以利亚，神差遣这些属灵人，都有他很奇，都有好像很正面的作用啊。神差遣保罗做外邦的宣教士，总之都是在传扬他的国度，传扬神的伟大，叫人来跟随他，信靠他，叫人认识他。你能找出哪一个神的仆人不是这样吗？诶，可是这位最伟大的先知，或者最起码是最伟大的先知之一，以赛亚，他这卷书真是一句旧约里面最伟大的一卷书之一了。神给他的工作是什么？各位仔细想想哦，不是叫教会复兴哦，不是叫人归主哦，是去告诉百姓 甚至要使这个是告诉百姓他们不会懂上帝的心意，甚至要使这个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而且为什么要使这些百姓不懂不明白？为什么要告诉他们他们不能懂不能明白？就是要不要他们眼睛看见，不要他们耳朵听见，不要他们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也就是神要以赛亚做一个工作，是百姓不能得医治，不会悔改，会在继续在犯罪罪恶当中，拒绝明白，拒绝懂神的话。从第一章所讲的在这里又实现，当时以赛亚一开始就领受了一个使命。哎呦，弟兄姐妹，神给你一个使命，应该是，哎，我差遣你到爱斯基摩人那里，让他们离开北极，离开冰天雪地，到温暖的上帝这里来哈。我是说笑话的。哎呀，我差遣你去做艾滋病人的工作，让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得到温暖，认识神。啊，我猜你做孤儿院的工作，我猜你做立法委员的工作，或者说记者的工作，跟恶势力对抗，要显出光，在这个幕后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都是很正面的。哎呀，你看看在这里你的工作，以赛亚，你的工作是要叫人不得医治，是要叫人顽梗愚昧，你是叫人心蒙脂油，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哎呦，哪一个人蒙召的时候听到的使命是负面的，是如此的负面。我要叫你做医生，使你每医的每个人都病死在你手中。我要叫你做老师，使你教的每个学生都考不上大学。我要让你做律师，使你打的每个官司都输掉。我要叫你做推销员，使你一个多产品都卖不出去。哪有这样的呼召呢？好，我们继续来看神给以赛亚这个艰难的呼召。好，我们说了，我们先从最简单的讲起，就是说一个真正蒙召的人，一个真正顺服神的人，一个真正得救的人，这不只是指我们的工作，我们生命里的每件事情，让我们都以主为主。神要我们献上以撒，我们就献上以撒；神要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他，就跟随他；神要我们荣华富贵，像所罗门一样就荣华富贵，荣华富贵了以后神要我们逃亡，像大卫一样，或者被兄弟卖，或者后来又成为宰相，这都在神的手里。我们当然可以求神给我们哪些，但是我们心里是愿意顺服神的。任何一个蒙召的人都愿意完全心悦诚服的接受神对他的一个带领，这是最基本的意思，我们要知道。但是不止这个意思，神为什么要他们要对这些百姓说不明白，要使他们不明白呢？在这里我想我们也要提一下预定论，虽然在这里最重要的还不是预定论啊，就是神使人心硬也使人心软，神使人懂也使人不懂啊，这我们已经讲过多次，因为万有都掌握在神的手里，当然连信不信也都在他的手里。从逻辑来讲，从圣经的经文来讲，我们都必须知道承认这一点。当然我们也说过，从人这边来看的话，那么我一切都是未定的，甚至超支在人而不是超支在神。人愿意悔改就可以脱离，人不愿意就不能脱离。那么神常常是因着人的决定来改变他的作为，好像尼尼微城改变了上帝，使上帝后悔啊。那我们说这都是从人来看，其实如果从神来看的话，这一切的变化都在神的安排当中。好，我们就不去多讲这个。我们现在比较多花一点时间的就是说，什么叫做使这些人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呢？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我们讲到不是要让他的脂油去掉吗？不是要让他眼睛看得清楚吗？为什么故意要他们看不清楚听不清楚呢？为什么要这样呢？好，各位，我们还是要再说，神所有的信息，神所有的作为都是要人得救的，或起码我们从人这边来看要人得救的。但是人不管得不得救，有什么反应也都在神手里。再一次我们说，这是神的作为。那在这里呢，就是神啊对以色列有个很头痛的事情，当然对我们，我看常常也是这样。从士师记里面就可以看到，甚至在旷野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就是神太怜悯人了，神心太好了， 那么人早就该受到最严厉的处置的时候，只要人一说，哎呀，我错了，对不起，请原谅，神就说，好吧，那我就赦免你了。其实人没有真正的悔改，就像在士师记的时候，常常他们唉声叹气，耶和华就兴起士师拯救他们，可他们没有真实的悔改。这一种情形一直到以赛亚书这个时候，甚至我们想一直到主再来的时候，都有相当多人是这样，他不是真的认识神悔改了，他只是怕那个灾难，因此他悔改不是认识神，真心厌恶那个罪恶，要归向真神，走正路，他只要避免那个处罚。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们是真的厌恶作弊，还是我们厌恶作弊以后的记过？我们真的厌恶超速，还是厌恶超速以后的罚款呢？那我想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厌恶的是那处罚，而不是犯罪的本身。否则真的没有被抓，我们不是很乐意的超速，甚至很多人是很乐意的在作弊吗？那我们常常不是恨恶罪恶，是恨恶罪恶的处罚，这个不够的。我们必须能够真的完全恨恶的是罪恶，即便没有被处罚。那以色列人的悔改都不是真正的归向上帝，只是怕处罚。哎呦，处罚来了，好吧，好吧。我看很多基督也是这样。好了。那这个太严重了，他们始终没有真正的悔改，他们信神只是要得到一些好处，他们信神只是要避免一些灾难，那以至于他们对神的信靠是非常的虚假，非常的虚伪。那不是真正的信靠，我们在以前已经看过，嘴唇尊敬神，心却远离神，只有一些宗教的仪式，心没有真的敬畏他，所以神就要彻底的，我要说好像彻底的丢弃以色列，也是彻底的真实的拯救他，就是他不要让以色列再有这种虚情假意的悔改，好叫上帝又动了怜悯的心啊，好吧好吧好吧，就饶了你们，这样以色列始终学不会功课。就你要让他们啊，我现在让以赛亚还有恐怕其他先知都是真正先知，都是你出去讲的话，要让他们越来越听不懂，越来越听不进去，不是你故意的，就是他们心也硬，而且这越硬就越来越硬。我自己也觉得，很多时候在幕后时代，包括在台湾，实在就大家越来越不想听，越来越不想听，是不是就是真的神要大大的处罚我们，也是大大拯救我们？什么叫大大处罚我们？那以色列人一直不听，或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一直不听，那当然就灾祸就来了。就是他们心蒙脂油啊，他们不肯悔改，不肯悔改，那么灾祸就会来了，上帝就会把大灾带到他们当中。那大灾带到他们就像一棵树被砍下了，那他们就完蛋了吗？哎，不是，可能就只有在大灾当中，国家也亡了，国破家亡，圣殿被毁，他们被掳到各地，先知祭司都被杀的杀，死的死，在那个被掳的时候，他们可能，或者说那些真正属神的渔民，他们会痛定思痛，会在艰难的时候真正的悔改，而也真正的得救。也就是说，神要让他们心意，是要他们没有那种虚假的短暂的三分钟热度的悔改，而是要让他们产生从心中就有的真实的悔改。那真实的悔改，常常我们又说了，像浪子一样，哎呀，要到了山穷水尽才悔改，所以要让你碰到非常荒凉的时候，我要让这些百姓听不懂，以至于我的灾难临到，灾难临到反而能叫他们听得懂了。好，百姓听不懂哈，神使他们听不懂，我们说这些都在神的预定计划当中，在这里有讲，在以赛亚书44章18节也是这样讲，不过我们也都是说，当神使我们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一点都不要归咎于上帝，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错。神说神使我们不懂，那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些都在神的掌管之中，我们应该更谦卑来归向神。那而这里面想到的正面，就是神使人不懂，或者神讲的信息其实再清楚不过，就是人就是很顽梗，就跟现在你跟台湾，在台湾在媒体我们所讲的信息嘛，在基督教媒体我们讲的信息，这越讲越简单，甚至有时候讲的 都已经不合圣经了啊，但是或者越讲越复杂，复杂的不合圣经了。我觉得福音是可以讲得很简单很清楚的，但是人就不听不听啊、哦、也许有一天就是他们继续拜偶像，让上帝的大毁灭大逼迫来到，就跟1949年中国一样的情形，我们的同胞不肯听，好了，不肯听，到最后不但拒绝了上帝，接受共产党，诶，结果反而好了，因为这带来了巨大的逼迫，洗净了洁净的教会，把那些污秽的东西通通虚假错误的除走，而且让我们有一些基督徒就真的在灾难当中彻底的悔改，就造成了复兴了。好，那因此这个经文呢是很重要的经文，就是有正面的。这个话在马太福音第13章14节，马可福音4章12节都有讲到，就是神的话人听不懂，神不要他听得懂。我们再一次说，人要负完全的责任啊，是你自己心硬的，你自己愿意一定听得懂，但这从人那边来看，从神那边来看，这都在神的掌管中，不管你听或听得懂或听不懂。那么在人信不信，听不听得懂，愿不愿意遵行，在神的手里啊。这个马太福音在讲天国比喻的时候有这样讲，嗯，这也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讲比喻本来叫人懂，可是因为人的顽梗，越讲得清楚简单比喻，人越不懂啊。那个马太福音那里讲到比喻，甚至是撒种的比喻，那简直是太容易明白了。可是我们也在那里看到神的预定和人的各种的顽梗。在约翰福音第12章那里讲到说，人为什么不能信呢？他们所以不能信，在约翰福音12章39节，就是主叫他们瞎了眼，免得他们得医治。意思还是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第一个是在讲连信不信都在主的手里，第二个你听了不能信不能接受，以至于你顽梗到最后在极大的痛苦当中，或许如果你是被拣选的渔民，你只有在这种极大痛苦中你会悔改，所以这个信息还是正面的。那《使徒行传》也讲到这里，当保罗最后在《使徒行传》最后一章讲到说保罗跟犹太人传道的时候，犹太人不肯听，也是讲这样的话，也就是说神的信息不管怎么清楚怎么明白怎么简单，对那顽梗的人就越来越不能懂，然后你就真的是有祸了。但是在这个不懂的时候呢，就产生两个好结果，一个就是你的不懂让你受祸，受祸的结果使你悔改，所以以色列后来要全家得救啊，这个就是在罗马书里引这段经文的结果，就是当以色列人被弃绝的时候，弃绝了以后啊，这罗马书11章讲到成了顽梗不化的，其实在顽梗不化的痛苦中他们可以悔改信主，又同时在他们弃绝上帝话的同时，上帝有这么多爱，就把那个恩典临到外邦人了，所以传道以色列不肯听，结果就是以色列在极大的打击中呢，真正属主人能够被拯救，以至于带来复兴，而在这段时间神就把恩典给外邦人，外邦人得到复兴，所以这个很负面的经文其实最正面的，就是真正属神的外邦人和以色列都在这种顽梗悖逆当中最后得到拯救和更新。